恩典。我们在网上一打开，到加拿大的感恩节是14号，那么是下个主日之后的礼拜一，所以呢，我想因为接近我们那个感恩节的时候呢，我就讲一点感恩节，让我们预备心来迎接这个感恩节。我想我们所关注的不只是这些吃的东西，对吧？有一些就是放了一个大火鸡，这个是感恩节常常是用火鸡。有些人说不要了，很残忍啊，每一年都把火鸡牺牲了啊，我们大块自己喂着自己吃。不过呢，这个不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挑选一首一篇个人感恩诗，那么来预备大家的心。那么这个诗呢，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我把它分成两部分。在我们讲进入这个讲题之前呢，我就说这一篇的诗呢，如果大家读的时候可以看见，这篇诗是反映这个作者他属灵的经历，他和神的关系，他的感受。所以这篇感恩的诗呢，是跟个人有密切的关系。有人以为这篇诗呢，是作者他经过艰难和苦难，在苦难艰难或者甚至于他濒临死亡的边缘，他得到拯救，所以他就写了这篇诗来感谢神的恩典。所以你回去你可以慢慢的读，慢慢的揣摩，你会发现这个作者流露出他在神面前充满着感谢的心愿。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作者究竟是谁呢，也没有让我们可以找到线索能够查到。这是一篇个人的诗歌，但是这一篇的诗歌呢，其实是包含在一组的礼拜的诗篇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纵然在公众崇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个人对神的体验，但是这个体验能够激发我们亲近神那个感恩的心，也让我们在众人一起感恩的时候可以参与在这个感谢的这个行列里面。因为神的救赎不只是跟群体有关系，神的救赎也是跟个人有关系。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有一些时候呢过分强调神的救恩是个别的，对，神的救恩是个别，但是神的救恩也是丰盛的，就是借着不同的个体在那个群体的集合当中。所以保罗说，我们可以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每个人个人所感受到的东西只是大海洋当中的一滴，神的国度是从永远到永远，它所包含的范围是超越我们个人的历史，我们个人只是历史当中的一个水滴。我们在神的救赎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只是其中一个肢体。所以神在救赎里面是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虽然我们每个肢体有我们个别的很深刻的领受，但是这个深刻的领受是借着在基督里面互相关联，而让耶稣基督的丰富能够得着表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也就是用这个，所以信徒最大的美德之一呢，就是感恩。由于神是一切恩典和福分的源头，所以我们在对神感谢的时候，那是表达我们的饮水思源，从这个地方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称颂和感谢。感恩呢，顾名思义呢，是受了恩典，大 当你接受了恩典，这个恩典在你的内心中激发，这个恩在中文的意思里面呢，就是惠，这就是啊，神赐给我们的仁爱，则就是好像滋润，滋润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恩典这个词呢，其实也是代表神的爱，正像父母对儿女有恩有责啊，一方面他就是在其中有恩惠，他的关怀，他的给我们的各种的丰富。但是当人感受到你得到神的爱，你领受到上帝的赏赐，那么你就对他有一个反应，这个就是感恩的意思。但是呢，感恩不一定是都是你表面上觉得好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呢，年轻的时候父母对我们严加管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反感。但是呢，当你长大之后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父母一片苦心啊，所谓我们中国人说啊，不打不成才。当然现在我们在啊北美啊，他们是不主张打孩子，但是有时候呢，如果你是出于爱，你那个管教他当时不会领悟，但是回过头他还是知道父母爱他。所以在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顺境有感恩，逆境也有可感恩的。圣经有一个著名的学者 Henry Matthew， 他在有一次在路上遇到打劫，失掉他的荷包，在他的日记上他这么写，他说我为这件事情感谢，首先呢，我过去从来没有遇到打劫啊，但是呢啊，这是说明过去神一直让他啊享受一个平顺的环境。我们有时候把恩典当作是应当的，把逆境呢是当作是不应当的，所以我们充满了人生充满了怨言，但是人生有高低有起伏。我们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为什么充满了怨言呢？因为我们有许多错误的期待，我们希望这个环境，但是人生所遭遇的有高有低，有顺有逆，这些是很正常的事情。当你有错误的期待的时候，你就不会懂得感恩。第二，他感谢的是他们拿去我的荷包，但是我却平安无恙。再有，就算是拿掉我所有的，我的损失也不太多啊。第四呢，最后呢，我虽然被抢，但是我不是需要去抢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还是懂得，有人说啊，你这个人是蜡烛啊，不点不亮啊，遇到这种事还感恩。我们其实我们懂得，在人生中你有许多的角度和可以去思考。爱丁堡有一个博士，他擅长在他的祷告讲道祷告当中为一些不幸的事情在那里感恩。有一个暴风雨的主日早晨，他有一个会众坐在那里想，他说在这种不好的天气里面，这个传道者大概没有什么值得感恩。想不到他听见讲员的祷告一开始说，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们不是常常遇到这样的天气，所以你还是在你的人生中可以在学习感恩。圣经当中的约伯，在他失去家财儿女和他的不辟的时候，他仍然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学习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不用太多的时间讲这些引言。 我把这一章的圣经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你回去你花点时间把它读一读，这段经文就是讲到作者见证神向他的作为。那么等一下我们有时间慢慢再去看，我盼望你自己把它放在心里面，你回去可以阅读。那么第二段呢，刚才已经读过，我就不读了。第二段呢是作者回应神所赐的厚恩，这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九节，所以盼望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大家有时间也回去把它分开读一读。那么今天呢，我就是按照这两段作为我主要讲章的两个部分。第一呢，我们先看受恩人的见证，他见证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那么我们留意到在第二节说，他既然向我赐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在这一段的这一节圣经里面，其实是包含了他的第一个见证，就是主和你有密切的相关。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神是救赎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是跟我们有密切关联的神。我们的神不是说高高在上，有时候我们想到神关心我们，这是你们这个信仰的人一种自我的陶醉，或者是你想当然神在那里管理你。但是这个宇宙那么多，那么大，那么多，那你说神听祷告，神听你祷告，那有一点好像是自我陶醉，觉得这个神是这个我的事神也管啊？难道这种神真正的神是要管大事，不是管小事？你这个啊，这个很啰嗦的事情神都听。那么当然你说有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他们的见证，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基督徒啊，有一次晚上大家都睡觉了，他进，那个时候是用蚊帐在那里遮盖。那他晚上回去宿舍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为做这件事情祷告，结果蚊子钻到他的里面，他怎么样呢？他觉得我没有办法了，我只有祷告了，求神怜悯了。那么第二天他后来祷告了之后，他就平平安安的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蚊子虽然在旁边吵，但是呢他把那个蚊子一打死了，但是没有血。那么他很感谢主。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呢，你说是偶然吗？但是为什么偶然常常发生在神儿女的身上？所以在这里这个诗人说，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主和你我有密切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不会管我们的事情，不是，圣经给我们基督徒有一节圣经，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你觉得神跟你是没有关系吗？不是，你可以试试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你要信仰，必须你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当然有人说你这种思想是功利主义，如果你是为着单单神来管你的事情，而你的信仰不包括你对他的归附信从而遵从他的话，那你的信仰就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信仰。所以我在这里呢，今天因为感恩节，我只是提到感恩的事项， 所以主和我们个人有关系。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有一些的经文，主和你我有密切的相关呢，就是其实神他跟我们是密切相关联的。圣经里面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不是我说的话，是圣经神说的话。他说，我岂为近处的神，不也为远处的神。耶和华说，人岂能够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当你认识了这位神，他不只是近处的神，他也是远处的神。你不要以为说你所做的事情神看不到，神都看到。所以你也得要敬畏神，不单单是说神可以听我的祷告，满足我的需要，你所做的暗中的事，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神也知道。神和我们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候你看着，你以为说我做坏事没有人看得到，神看得到。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大卫说，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耶稣曾经说，我们人比花草比飞鸟贵重得多。可拉说，神是我们一生的引路者，直到死的时候。所以在你的人生当中，我们神是一位永恒的神，是因为认识我们，是跟我们有亲近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神当作你的仆人，你要敬畏神，因为他跟你相近，他不只了解你，他会听你的祷告。耶稣安慰门徒，他要差遣圣灵和他们同在。在这里，我们信所信的神是跟我们密切有关联的。如果所以信仰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好，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只能够很快的告诉你，不只是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在我们现代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可以说这个繁忙的世代，很多人没有朋友，很多人他虽然好像你可以用电邮跟各处的人联络，但是真正了解你、认识你、帮助你的人不多。让我们认识神和我们的关系，你可以知道他关心、聆听你我的倾诉，他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信靠他？尊重他作为我们人生的主宰呢？你要一位了解你的神，他也是你的主，你要尊重他。第二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神随时预备提供帮助。这里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在这里提到作者见证神的第二点，就是神是预备随时提供帮助的。我们的神，作者说，当死亡的绳索缠绕我的时候，阴间的痛苦抓住我的时候，我遭遇患难痛苦，那个时候我就求告耶和华的灵，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这个原来这个词呢，这个他神怎么样提供帮助呢？求你救我的灵魂。神听了，而且神也提供回应。我们的神是随时预备提供帮助。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什么神预备提供帮助呢？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为你们开门。因为凡是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在这里耶稣曾经很清楚地告诉神的儿女，他说，你有事你可以祷告，你有寻求，如果你真心寻求就会寻到啊，如果你祈求就得着，叩门就会给他开。然后他就用地上的父母对子女的心就提醒我们，当你有艰难的时候，你寻找父母的帮助，父母永远孩子还是他的儿子，60岁还是他的儿子。所以父母对子女有一个爱的心，所以祈求天父，我们的天父也是随时提供帮助。圣经里面以赛亚书65:24说，他们还没有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随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主。如果你信了主，但是你没有尝试，有些人信了主就说，我不要那么功利，但是人生总是会遇到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将你的信仰实践在生活当中？我们中间有人他自己也知道，本来我们遇到的事情真正照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许多人在祷告当中经历了神听祷告的事。我今天不是说我们光是将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让人自我满足的信仰，但是我们的信仰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也不讲太多，因为下面太多点。第三呢，这个作者见证，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我们神的恩惠是超越我们人所能够了解的。所以在这节圣经他指出，神是有恩典有公义有怜悯的神。当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回想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到神的恩惠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他的作为当中，他是有恩典的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恩惠超越我们的领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接下去很多时候我们读了上两节忘了第三就是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神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浪费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有些人说，你们的救恩让那个人最后一刻可以悔改，他其他所犯的罪就不计较。我告诉你，神在他的救赎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第十节，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我记得梁树荣牧师曾经提过这节经文，他是提醒我们，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不只是给我们恩典，他给我们的恩典是要改变我们成为一个像神的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神的救恩是白白没有。对，神不是因为你做好，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不好，他把 帮助，但是他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不是要我们光领受恩典，要我们结出果子来。所以神在他的救赎当中要改变我们，要帮助我们，要成全我们。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有许多意境很好，但是那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没有神的救赎改变，许多事我们做不到。有人说稀奇真稀奇，这个三岁小孩懂的事60岁老人都没有做到。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能够帮助带领我们。下面也说，有人问恩典是什么，有一个小孩回答，恩典就是神把他的恩宠加给不配得到的人，这才是恩典。如果做功德工匠，这不是恩典，乃是因为我们做不到，神怜悯我们，可怜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批评别人，我们要回想我们自己是不堪的人，因着神的救赎能够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年纪大的人说，恩典是神没有条件无限的供应。其实我们人生不只都是靠着神的供应，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他。你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借给你，在你今生中使用。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这一切都是当你的生命留在地上的时候，你有生命气息的时候，神让这些成为你使用的凭借。但是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一样你可以带走，这就是神给你恩典，在你应有的人生当中好好的使用。好，我们再转到下面第四方面，我们一起读：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他救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好，我们可以看见。我先提第一个，保罗遇到刺的时候，他向主求助。虽然保罗是新约的人，但是这里作者诗人他讲到神救他的命免了死亡，救他的眼免了流泪，救他的脚免了跌倒。在这里可以看见神救我们。在人生中有时候我们遇到许多的困难，我提到的就是保罗在他遇到刺的时候，许多人都熟悉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在那里讲到他自己生命中的经历。但是当他遇到刺的时候，他说神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遇到困扰痛苦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到解脱，最好就不让这个东西来影响我们。我们现代我们常常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近代人，我们在北美很多人患了癌症，当他一患了癌症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说啊，我就死了。其实患了癌症瞎死的比病死的更多，或者说啊，医死的比他的病死的更多。有时候过分的治疗也是造成，因为它有很多因素是跟心理有关系的。你的情绪有这个 你觉得你要死。所以有一个小故事，不是说欧洲有一次有一个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瘟疫神，疫神瘟神呢，就是去到那里说，我要把你们城市里面500个人杀死。结果呢，死的不止500个，几万人都死了。后来有人遇到他说，那些死的其实我只杀了500个，其他是被吓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的意思不是在这里，神有时候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其实是你成长的机会。神给你的恩典能够克服了这个艰难之后，你在艰难中你其实学到功课。许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坏的一面，没有看到好的一面。神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所以在我们感觉无缘的时候，其实神常常给我们机会在其中成长，给我们更成熟。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作者讲到，救我的命脱离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在这个简洁的陈述里面包含了千言万语，他经历了可怕的情况，在无助当中神及时的救援他，帮助他。所以保罗他在那里虽然经过痛苦，但是他的经验也成为我们的帮助。在圣经里面说，你岂不知道，你岂不听见，永在的耶和华神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他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倦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么这个是这个他感恩的第二项。那么我们要转到第在这里这个我们一起这个归纳上面所说的，在这里呢第一节说，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感受，他记下我侧耳，我一生要受到他。
我们可以看见他用这两节圣经归纳了上面作者的见证，他感谢神，他爱耶和华，他自然的这个作者深切感受到神对他子民的爱。虽然受造者并不完全领略神的作为，但是从他有限的体验和认识当中，就让他对神充满了爱。所以一开口他就是我爱耶和华，结束就是他说我一生要求告他，让我们爱他也一生求告他。我们的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虽然的时间非常有限，我很快的呢将今天的讲到如果你要这个 PowerPoint 呢，我想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网上你可以 download 了以后，你慢慢再去揣摩这一篇的诗，我将那些经文都放在其中。所以虽然如果我没有详细可以给你讲，但是你可以慢慢的在那里揣摩体会。我转到第二方面，我想这个时间很匆忙，我只能够很快给大家看看受恩的人他做什么样的反应。他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神要我们行活人的路。生命的方向，他因着经历了神的恩典，他整个生命的方向有彻底的改变。在神面前走活人的路，在诗人当中有诗篇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这是诗篇139篇。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当我们读到诗人这个死亡的阴影会让他重整生命的意义，有时候我们经过死亡我们才会想到为什么要活，而且我应该怎么样活。人如果没有遇到死亡，你不会感受到这个生命的短处，你不会感受到生命的影响。只有你自己感受到死亡临近，你才会要走活人之路。所以诗人他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他走活人之路的意思就是你要活在神的面前，让你所做的神来监察你。你知道你的死亡，将来死亡就是你面对神。如果你知道你要怎么样死，你才会知道怎么样生活。只有生命遇到基础的时候，你才会重视生命的意义。所以这个诗人他的感恩就是他觉得他要走活人的路。好，第二个他的感受，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耶和华的名。他要活在神的面前，他要做一个走活人的路的，就是称扬耶和华的名。他的生命能够在神面前有永恒的价值，他要高举神给他的救恩，他自己领受，他也希望别人领受，所以他要高举神的救恩，他要称扬耶和华的名。在主的面前走活人的路，救恩包括借着耶稣基督享受的丰盛。这个我没有时间给大家读，你自己有机会你读一读。这里说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他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罗马书8:32。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当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你的贫乏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满足。只有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想要做做不到，我们就更谦卑的依靠他，他的救赎就成为你生命中的力量。所以我们祈求连于基督，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结出善良的果子，让神因我们得到荣耀。这个作者在他的诗篇里面就表达了他要称扬神，他不是像过去以自我做中心，他的生命的重点从自我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弟兄姊妹，有时候神给我们生命中的艰难和苦难是为着帮助我们。有些人说为什么神还不接我到天上去，因为你在地上还没有学好功课，所以神要磨练你，让你完全才能够去见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善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第三点，他暗中恳求，但是他明中报偿。他说我要在他众民的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可能他在艰难的时候他向神答应许多东西，但是后来事过境迁他忘记。他说我要在他众民的面前，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域，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姊妹， 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所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以任你的口舌肉体犯罪，也不可以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为什么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去败坏你手所做的事？所以诗人在苦难当中曾经向主许愿，但是当神成全了他的应许，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对神答应许多事情，但是我们却把这些事情都忘记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做糊涂人，让我们不让我们对神用一个错误的态度，以致我们能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接下去就是他在神面前经过这些事情，他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他既然蒙神救赎，他就甘愿献自己给神，接受救主，认清他的位分。因为刚才给我们看见他说他是神的仆人，是他婢女的儿子，接受救主。当我们被神救赎之后，罗马书第六章，弟兄姊妹有一些熟悉的你就知道，保罗讲到我们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之后，他就用人的常话对他们说我用人的常话说，你们过去做罪的奴隶，现在你们成为，应该把你们自己成为义的奴仆，义的奴仆。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神要我们为他来活，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我们既然蒙神的救赎，我们就应当认清我们的位分，甘愿献自己为主来用。既然我们是神所买赎的，所以我们应当献自己给主。我们人生应当以服侍主作为他的仆人，作为天职，作为我们的本分。在信仰的小要理问答当中问两个问题，他问一个问题说，人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人生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而且永远以神作为你的喜乐，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人类本来就是为神而造的，我们照理就应当服侍神，而且尊神做我们的主。这里讲到最后他的反应就是心里面常常怀着恩典，嘴就多有美果。心被恩感，我们口就献上颂赞。我们常常知道言为心声，有诸内必行诸外。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怎么样，就说出来。所以我们的感恩不止你内在感恩，你在外在也必须有所流露。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这是诗篇五十篇，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凡是用感谢献上为祭，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定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结论，在感恩节前的主日，我选读这篇感恩的诗篇，这是一篇感恩的诗篇。 一方面提示我们要常常数算怀念神的作为和恩惠，另一方面提醒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的厚恩的大爱，很低头很敬祷告。